为主，我们这个系列是为主而活，为主而舍命，为主而舍。主要要用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，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三十节。我先讲一个故事哈，这个故事其实在整个讲到的过程当中，你可以常常回来听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啊？有一只熊，这个熊呢，它进到一个玉米田里面去，它就看着玉米田这个玉米长得很好，一排这样子，所以它就用右手抓了一个玉米，扯下来放在左手里，放在左边那个腋下，然后呢，他看又有一个很漂亮的，他用手左手去放在右手下面，就这样子从头到尾走了以后，你知道他带了几个走？带了一个走。这个故事背后其实是有人讲说，其实这个农人很讨厌这个熊啊，这个熊做了那么多的破坏，只到最后只带了一根走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啊，我们以为我们不停的拿，不停的拿，不停的得啊，不要吃亏就好了啊。别人有什么免费的东西，赶快去排队。但到最终，其实我们能够带走多少东西呢？圣经里面记载了一段一个年轻的官哈，我们来看这个故事，是耶稣说的，是跟耶稣有互动的一段故事。记得在马太、马可跟路加三部福音里面，我们一起来看，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好，一起来读。来，耶稣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，跪在他面前，问他说：“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：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顺父母。”他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”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对他说：“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”他听见这话，脸色就变了，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假如我们仔细读的话，要是你研究，就是你研究过这段故事的时候，你发觉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，只有这段的福音书里面记载到一个特别的事情，就是这个人他跑过来跑步哈，然后他居然在耶稣的面前跪下来了。其他的经文都没有讲到他跪下来，就这段讲到他跪下来，觉得是表明他对于耶稣是多么的尊敬跟敬畏哈。他是一个年轻的官啊，照前文后理来看，他应该是一个很富有的年轻人，然后在政府里面有很高的地位。他居然对耶稣跪下来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们待会会谈到他为什么跪下来。然后他跟耶稣说：“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”各位弟兄姊妹，其实他这个问题啊，很有问题。这个问题在马太、马可福音、马太跟路加里面，他所问的问题是说：“我当做什么事情可以得永生，或者是可以承受永生？”啊，那么这个年轻的官，他一生所追求的，看起来大多数人希望得到，他已经得到了。至于至少他认为他已经得到了，因为他认为他有的都是他努力得来的。所以他希望他还可以凭着他还能够做什么事情把永生也拿到了，那不就很好了吗？所以他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得到永生，或者是 how 哈这个字。那么他也想要达到这个目标，让他所有的一切所有的加上永生就稳稳的，他就将来不用担心了。好，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让他知道说什么叫做真正得到永生哈。那么耶稣问了一个信仰的问题，他说：“这个诫命你都知道，你跪下来问我说什么是良善的？良善只有对上帝才说良善的哈。那么 这个诫命你都知道，请你告诉我诫命你都做了吗？结果我相信哈，这个梁山的夫子，梁山这个青少年官，他一定说他都做到了。我记得我从小以来哈，家里面的教育就是告诉我说，某某人他要是是个官，一定要称他官哈。哪一个人他是老师，一定要某某某老师啊，说某某某部长，什么什么长，你要称他什么长哈，他的官衔哈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还没有人想过哈。我们不是从小被培养要拍马屁，只是对人的尊重要表现在我们真正的尊重上面。那这个年轻的官他也是这样子，他对于耶稣他不只是尊敬，而且他要跪下来，而且口里面一开始就说你是一个良善的老师，良善的老师。所以耶稣就问他说，这些你都遵守了吗？不可以杀人，不可以奸淫，不可以偷盗，不可以做假见证，不可以亏负人，不可以贪婪，当孝敬父母。这几个都是在圣经里面讲到十诫哈。那第十个他讲说不可亏负人，就是不可贪婪的意思哈，一样的意思。我们知道这是第五届一直到第十届哈。那前面还有四个怎么说呢？我们来看，他说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上帝。第二届是禁止拜偶像。第三个诫命是不可以妄称上帝的名。第四个诫命是要遵守安息日。圣经学家说前面四个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诫命，后面的六个是人跟人之间彼此上帝给我们的吩咐，要我们遵守的。所以这个年轻的官他认为他都遵守了，他是十项全能哈。而且他说他自小，不是他现在遵守，他从小以来都一直遵守的，而且他是一切他都遵守了。这个好不好？当然很好。对，因为是这样子好，所以我在想他当时一定是抬着头跟上帝讲说，跟耶稣讲说，对啊，我就是这么一个好的一个人，十项诫命我全都守了，全部都守了。但是当耶稣听了他这样讲的时候，那段经文很有意思，耶稣说他就看着他就爱他，看着他就爱他。你知道事实上在神的眼中，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的时候，上帝是爱我们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当耶稣听到他十项全能他都可以这样做，他岂不爱他吗？当然爱他。但他说这样子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从这段经文上你看起来他还缺少几件？我再讲一次，他说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是几件？两件。有没有人说三件？只有一件，只有一件。哪一件呢？跟从我。跟从我这件是最重要的。那怎么跟从呢？就是要把你所有的都变卖了，然后分给穷人，然后在天上才有财宝累积在那里，然后要跟从我。他听见这话就悠悠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很富有。这段故事我们都很熟悉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也是这个少年官吗？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跟他很像吗？我们年轻有为哈，我不太年轻，再说很多人都年轻哈，年轻有为。你从你的家乡里面出来的时候，很多人就觉得哇，他是我们的村子里面唯一一个去哪里哪里读书的，唯一一个漂洋过海的。你是那个少年官，你是那个人中佼佼者。那你到这边来又信主了，又有工作了，有很好的社会地位， 有很好的房子，有很好的车子，人人都称许。而且信主之后呢，你跟许多的弟兄姐妹也很有很好的关系。在信主之前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得的人生。什么是得的人生呢？得的人生就是一个赚取的人生，我们不停地赚，不停地赚。将本求利是每一个世上的每一个人，要是你有一个这个将本求利的这个心的话，你一定赚钱哈。这赚钱是错的吗？没有错啊。连耶稣也称赞那个将五千两又赚了五千两的人，耶稣称赞他，对不对？那么赚钱显然不是一个错的事情。赚取的人又给赚取的这个人生是错误的，因为他是自我中心，不愿意放弃任何可以得到好处的机会，所以赚取的人生常常计较自己还有多少该有的利益没有做到，没有赚到，那很多事情是过期了，不能够再赚了，就可惜了。我们都有准备这个库胖的习惯，对不对？库胖你不能是不是每个库胖都可以去 redeem， 对不对？你看他日期看、哦、过期了，可惜了。你知道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赚的状况里面，大赚小赚而已。我记得在去年，就2014年，对，2015年，就今年的年初的时候，在中国啊，有一件事情沸沸扬扬，就是有网络的红包发放哈。在网络上有人说我们过年的时候发放红包，那支付宝的手机里面，它的网页里面创下了每分钟8.8亿的点击次数，微信的春晚的那天晚上的抢红包也创下了每分钟有8.1亿的人去摇一摇那个东西，这都创纪录。2月18号的除夕的那天晚上，微信总共收到的讯息有143亿条，那么摇一摇的次数有超过大概110亿那么多次。中国多少人口？13亿的人口，14亿哈，110亿这么多。那么发放的时间在22:34的时候，就是一摇每一分钟这样摇一摇的次数达到8.1亿，在那时候全中国人都在摇手机，那总共送出1.2亿个收的红包，然后全世界你知道，不是只有中国，有185个国家的用户在参与这个摇摇手机的事情，每个用户之间收到的红包达到了10.1亿，比2014年就前一年多增了200倍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了吗？只要摇一摇手机，你就有红包。不拿白不拿，对不对？就是这句话，叫做不拿白不拿。这就是人生一个得的人生的一个小小的缩影。有没有人有舍的人生呢？有，许多人看到和尚化缘，多少会施舍一点。那这张照片好像有点暗啊，我们把灯关掉好了，看得清楚吗？好，再打开，谢谢。这是张什么照片呢？是有些施舍的人在缅甸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哈？缅甸的这个大街上面，家家户户门口就放了一个台子，这台子上面放了一个瓮，不知道大家知道什么叫瓮？这个缸哈，一个水缸一样。那这个缸的开口是比较大的，家家户户都放。每天早上呢，他们在这个和尚来化缘之前，他们就把所有要给和尚的东西统统放在这个瓮里面。所以你知道这个排队他们是在干嘛呢？他们是所有的和尚，在这条街上的和尚，他们排队一家一家一家一家去领这个化缘的东西。那每一家人家都要准备许多的食物，你要准备的食物不够，这个队伍一来这边以后看到没有食物了，就去下一家，对不对？这个屋主会怎么感觉？ 我只觉得说好像我准备给他们东西没有准备到，我好像失去了福分的感觉啊，这是一种舍的人生，但是是一种失望的人生。那么得的人生有吗？有哦。你知道我看到缅甸这样的我觉得很可怜，因为你们仔细看这些照片里面的人，他们都不到20岁，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，他们变成和尚，延绵托钵，把他们最有活力最需要学习的一段时间在那里等待去得。那但当然在缅甸有许多的人他们是有舍的人生，要不然不会这么多得的人。但就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中，我们来看到我们人真的是在一个得的人生当中，有许多人他们愿意去舍。在佛教里面他们认为舍这件事情，在教育里面他们认为是要可以得到，要是你舍得越多，放弃的越多，你就越有智慧，然后呢在将来有更大的福报。我不晓得，我不是在诋毁佛教，我是认为说在将来有更大的福报这件事情你岂有证据吗？那这是一种投资的概念，我投资了什么我就希望将来要得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基本上这个延门托钵的这个概念是一个得的人生。基本上说我们每个人都自私哈，那么没有一个人或者说少数有人是有舍的人生。有没有人有舍的人生呢？其实有一些人是，他们舍身为国，舍身为一个理想，舍去某一些自己的利益为追求这个理想的实现，有这些人。那我们不去诋毁这些舍得人生的这些人。但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学习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在马太福音10章8节那里说，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。所以我们基督徒都愿意白白的舍去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是白白的得来，所以这是一种教导。事实上假如你看这段经文的前后文的时候，你就发觉白白的得来的是什么东西。有人说白白得来就是福音，所以我们要白白的舍去去传福音。但是在当时前文是说白白的得来就是他们领受了耶稣给他的权柄，可以去医病赶鬼。既然白白的得到这个医病赶鬼的能力，耶稣就鼓励他们要白白的舍去，要用要在医病赶鬼的这个事上能够舍去。所以既然是舍的，就不能够想从当中赚取什么利益回来。所以耶稣所说的这个舍是真正的舍，是告诉门徒们说，不要因为我给你们这个权柄那个能力，所以你们用这个方式去赚钱回来。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，不是讲了一个人，他来到这个彼得的前面说，你这个神迹，你这个技术太好了，告诉我怎么样可以变你的神迹，我给你点钱你教我好吗？彼得气坏了，说这绝对不是你可以学的，这是上帝给的。难怪耶稣对这个少年官的考验说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当这个事情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，这个少年官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。因为他的人生是什么人生？是一个得的人生，对不对？他已经得了很多了，他年纪那么轻就已经是一个少年官。有一段经文讲说，事实上他是一个财主，他很有钱，但他还要得，他要得永生。10章22节那里，他听见这话就变了脸色，忧忧愁愁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愿意放下他所已经有的。事实上他所有的已经变成了他的偶像啊，偶像。诫命里面的第一条是什么？当拜你的主你的上帝，唯独不可以敬拜别的神，对不对？ 但是一旦这个钱财跟势力跟财富已经变成他的神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在敬拜一个不同的神，对不对？虽然他的第六的诫命一直到结束他都守了，他以为他是十项全能，事实上耶稣只是要告诉他说，第一项你就过不了关了，你已经把你自己的生命里面当中的钱财当作上帝来敬拜，所以事实上你已经在敬拜，你已经在建立一个偶像，自己在那里敬拜。少年官拍着胸脯说他都守了，事实上他没有。耶稣说第十章二十九节那里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，在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这段经文很有趣哈，好像耶稣在推广什么投资报酬的事情一样。舍得人生我们刚刚说过了，不要去计较这些事情，对不对？在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现在再看一下，各位抓住你眼睛的耶稣所说的这段话，你所看到的重点是什么？就是十章三十节那边，两秒钟，三秒钟，四秒钟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有没有看到那个百倍这个字？有没有看到那个房屋？我们还在那个得的人生当中，所以当耶稣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啊，马上就说好，那我要为主而舍，对不对？这样好让我在将来怎么样得到百倍的。事实上我们看错了，他是说必在将来在来世必得永生，这才是目标，而不是那个百倍的房子或百倍的什么东西。那么假如我们都还注视那个百倍或者是房屋的话，那么我们都还在那个得的人生当中，得的那个概念里面。十章二十九节那里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这个房屋或者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，在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也就是说那些为耶稣和耶稣的福音，我再讲一次，为那些耶稣和耶稣的福音舍弃的放弃的，他们在今世得到百倍。什么叫做百倍呢？我特别要解释一下。好，那你知道在全世界 的那些宣教士们，他们是为着耶稣摆下他们的房屋，放弃了停止了他们的兄弟姐妹的情谊，离开他们的父母亲甚至于儿女，然后去到远方。这个行动是有目的的，目的跟目标就是要为着耶稣和他的福音舍下的。所以耶稣说没有人这样子的人，他在今世不能不得到百倍。什么叫百倍呢？就是你知道当你来到这个教会，当你信主以后，你发觉你的家人多起来了，有没有？你的兄弟更多了，你姐妹更多了，你有的关系更多了，神给你的祝福透过这些弟兄姊妹给你的更多了。这就是在这里的意思，并不是说我们有更多的妻子儿女，不是那个意思，而是你在教会当中，在神的国神的家里面，你是富有的，你是富有的。而且在将来要是你是一个宣教士，你出去的话，你得的是更多更多，你的地域更宽广，你的土地不再是你现在坐落的那个房子，而是全世界当福音所到之地。这是上帝的应许，而且那是在今世的，对不对？在来世呢？在将来呢？得永生。弟兄姊妹， 你是不是已经习惯过一个舍的人生呢？有的人说啊，我是，我在家里面从小就教我的孩子 share， 有玩具 share， 有什么东西要 share、okay。 那么他们都按照你的想法要 share 了。但今天我想又想跟弟兄姊妹强调一个，就是这个舍必须是为主而舍，要不然你那个舍虽然很简单，但是你并没有舍掉你全部。耶稣在这里要我们舍的是舍掉全部，他并没有说哦，你可以留一点家产在家里面。你知道那个亚拿尼亚的那个故事在使徒行传，他给他自己留了一些，对不对？然后拿去店里面说这是我的全部，结果就被咒诅了，当场就死了。并不是因为上帝觉得他奉献的太少，而是他在一个不诚实的状态之中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不要在神的面前诚实呢？要为主而舍。耶稣说，我再读一次这段经文哈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啊，受逼迫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有受逼迫吗？你说我舍可以，但舍到一个程度以后，老天哪，我总得为自己留一点东西吧。当有逼迫来的时候，你还会愿意继续的舍吗？耶稣在这里的教导是这样子的，并且前面跟后面这个并且这个字是对等的哈，就前面这些你舍的东西，并且加上你要受逼迫，这样子在来世就得永生。在前面一段的经文，假如我们回去看的话，看十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，门徒就稀奇他的话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，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人。当他看见这个年轻的这个官离开了又说走，他就觉得真可惜，虽然他爱他，但他不能够舍下他的按照神的吩咐去做，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。二十五节，他说，耶稣说，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门徒就分外的稀奇对他说，这样那谁可以进神的国呢？耶稣看着他们说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耶稣说了这个话，对这个少年官讲的话以后，就说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困难。在门徒的观念中，很可能认为有钱的人他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，他们可以捐更多的钱，所以有许多弟兄姐妹跟上帝讲说，上帝求你祝福我，给我赚钱的机会，我赚大了钱了以后，我赚了大钱以后一定来你的这个教会里面奉献。以为是这样子，殊不知上帝要我们的奉献，他给我们的最大的财富是要我们能够舍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段经文你再按一次那个 slide 下一章，他说，这是我说的不是经文哈，耶稣看着你就爱你，对你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耶稣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已经在过一个舍的人生吗？你摆上了什么吗？你是为着主而舍的吗？为着主而摆上的吗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真的知道，当我们说我们可以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不可以。主，说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，我们还以为我们真的是拥有许多，我们舍了很多。 主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所舍的不过是有目的的。主啊，就求你饶恕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些过犯上面，在得罪你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用你自己的真理来帮助我们，矫正我们的想法，好让我们虽然舍，但我们知道我们舍是为主而舍。主，帮助我们常常思考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问题跟关乎我们永生的问题。虽然不是我们有没有得救、有没有救恩的问题，但是确实我们在永生的道路上面，我们是不是走得稳健。主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常常思考，是不是在你的里面我们为你而舍。继续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，与我们同在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